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说书。嗨，我是欧马克。今天的马克说书呢非常的不一样，是不是我读了一本书，然后我分享书中当中的一些故事，而是今天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是我之前呢对荣格产生兴趣的时候在网络上面搜寻，然后搜寻了到他的部落格，结果一进去以后发现哇，如入宝库啊，里面太珍贵了，好多好多好，我真是看不完，我那几天就是没有睡觉狂看，然后竟然呢今天有机会可以邀请到钟莹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
谢谢，谢谢主持人欧马克的邀请，谢谢大家，
赞赞赞。这次有机会呢是因为老师又出了一系列的新书，叫做传说里的心理学。那这一套书呢分成了三本，一套呢在讲变形跟狐仙，一套呢在讲异婚跟名恋，哇，鬼新娘啊，
对，没错。
然后另外一套呢在讲的是比较可怕的，是厉鬼跟妖怪，
是的，
这三种传说。那这三个传说是不是都是东方的东西呢？
对，全系列都是东方的故事，中国、台湾跟日本。
哦，但是在这一套传说里的心理学之前，去年的时候呢老师也出了书，然后也是套书，叫做故事里的心理学。那故事里的心理学呢在讲的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
没错，
也比较偏西方的。
是的，全部都是西方的奇幻文学跟儿童文学。
哦，所以老师这感觉就是一系列的嘛，你已经先想好了我接下来未来要做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只是看我自己什么时候有空然后去创作，把它整理出来这样。
对，也应该说一半一半啦。对，一半是有设想过，那另外一半某种程度是跟随着某一种高于我的意志去往前走。
哇，太快了，太快了哇大家能够马上就是进入这种高能量吗？我想要从一开始呢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也是带我自己认识一下老师。钟莹老师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心理学产生兴趣的呢？是很早的时候吗？还是你跟很多的台湾学子一样，就是哦考试考试，然后分数到了我就去念？
对心理学产生兴趣，应该如果真的要讲源头的话，或许是在高中的阶段。
嗯，
对，但是那时候产生兴趣的应该不只有心理学，而是说所有跟人性啊，或者说跟死亡这个议题有关的所有学科。宗教啊，诗啊，神话啊，灵学、神秘学，当然心理学也是当中关注的一个焦点。
所以那个时候在读高中的时候，然后在选接下来要念什么科系的时候，有几个是你的就是重点目标？
对，
像是什么有中国文学系啊那种，然后
历史系、宗教系、民族系、心理系这种，可能大家不确定是不是有听过的科系。
很差别的在于，就是刚刚说到这个中文系啊、历史系啊，这些都是一类的东西，但心理系在台湾其实被分在三类的地方。
对对对 对，
所以而且在那个时候，因为刚刚老师有跟我交换了一下这个年龄密码，老师那个时候还是联考吧
是的，
你怎么可以就是可以去选心理系呢？
应该说一类组有心辅系
OK、啊，
关注是諮商跟辅导理论。那二三类组是以脑科学为主的心理系。对，那我当时候选的当然是以一类组为主的心辅諮商系为优先这样子。
那后来大学就进到了心辅系吗？
对，师大的心辅系。
然后进去了以后，因为諮商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理论跟派别嘛。就像我刚才说我对荣格产生兴趣之后，我就发现也有我的听众他们本身就是諮商师或是諮商正在念书的研究生。所以我就求助他们说可不可以开一些书单给我，让我可以去接近。结果没有想到问了以后他们说不好意思，这个荣格我没有在看。然后我才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就里面是不是也有分很多不一样的路线跟派别呢？
是的，那个諮商理论其实它分了很多的派别。那书里面或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深度心理学还有存在心理学这两个学派。那这两个学派可能在一般的学校教育，我指的是大学或研究所里面，他谈的内容其实是比较少，因为他们使用在諮商的时候谈的时间跟次数都比较长，那现在各位也知道是一个求快
是
求短的一个时代，
我要赶快好起来，
对，我要针对症状去治疗，我不要再忧郁了，我要赶快睡得着，我的食欲要恢复，对，我失恋的痛苦要赶快消失，所以这种以症状为主的这种治疗学派其实比较是主流。在学校里面。
那存在跟深度心理学它主要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两个学派都蛮强调跟当事人在一起，这是第一个。那第二就是说，深度心理学又更去看重是人的行为动机背后的那些东西，表面行为背后的那些东西。所以当我们要去理解人的意识底层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潜藏着，或者是藏在里面的时候，会花更多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去解梦，或者说需要去跟着个案经历至少半年到一年以上的时间，比较能够在潜意识上，在潜意识上跟个案取得一种同步，那它本身就会花去蛮多的时间上的成本，
因为我现在呢有收到很多很多的私讯在问我说，要怎么样去选咨商师啊，然后我现在所给的意见都是我自己的意见，我觉得去看咨商师可能就像健身一样，就你需要一个在你生活环境的让你不会偷懒的，对我来说啦，就如果那个我必须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看咨商师，他就给了我很多的借口，会想说啊今天太累啦，今天不要这样子，所以我一开始都只是选说在我生活周边的，然后易得性加的，接下来是很多咨商师会放他们的照片嘛，我就是看演员，我就是看这个人觉得，我跟他投缘，然后我就去。那老师自己觉得呢，就是在选择咨商师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吗？
我给听众朋友们倒是有三个建议啦。第一个就是说看口碑，如果你有亲朋好友他有接触过，那他觉得这位咨商师不错，那从他的口中我想您可以得到有用的资讯，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没有这样的口碑可以去依赖，我会建议就像主持人马克所说的那样就近，因为心理咨商或心理治疗确实是一个非常耗费心力或时间成本的一项工作，所以就近会对你的状况有最好的一个帮助，就近选，不用找远，不用去想说原来的和尚会念经，不需要这么做。那第三点是各位听众朋友其实不用担心，因为想一个合格的咨商过程，他在第一次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我们讲 intake 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在这个 intake 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咨商师也在认识你，那您也在认识咨商师，双方都在去看看彼此的适配性如何。那如果咨商师跟您确认过彼此之间没有那么适合，他也会帮您转介或介绍到比较适合你期待的这个咨商师手上，比如说有人希望快一点，有人比较愿意花时间在更深谈，有人的状况可能是需要整个家庭一起进入咨商的情境，那这个咨商师就要去评估他自己能不能够去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其实不用太担心，如果你在这个人脉上没有那么的刚好没有这样的适合，可以相信咨商师他们训练的专业，他们不会为了这个一定要赚到你的这个费用，对，他就把你收下来，这不是我们的这个会做的事，这样。
这个我觉得咨商者跟被咨商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蛮奇妙的。那老师呢，在学校里面辅导嘛，在学校里面服务，
对，
遇到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学生，
对。
那年轻的学生大部分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在这个高中端服务，所以年轻的学生、高中端的学生，大概学业问题是最主要。那第二个应该是亲子问题，所以亲子问题确实对很多爸爸妈妈来说是困扰，但也不要怀疑，对孩子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说到的爸妈跟孩子呢，就可以带入到老师就是这次写的这本书《传说里的心理学》。那里面呢，我看了第一篇，这个第一篇很有趣哦。老师都是从哪里先跟我们讲讲，从哪里取材好了？
我个人关注的蛮多的内容是跟神话、传说、童话有关，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都在涉猎的这个范围。那之所以会选取这些材料做涉猎的范围，其实是有原因啦。那这可能会跟等一下主持人谈这个荣格这一块有关。就是说，因为我们深度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潜意识或无意识。那各位听众朋友可能知道，潜意识的英文是 unconscious， 那它从字面意来说就是说意识不到的东西。那如果我们认定意识不到的东西是决定人类行为的东西，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嘛，我们要怎么去研究那些我们意识不到的东西，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它的话，那所以它的材料大概有几个，那弗洛伊德的重要性是率先知道梦很重要，它可能是无意识跟我们的沟通的一种语言，那第二个慢慢的分析师就注意到可能还有一种材料可以使用，就是这些没有作者 的这个故事啊、童话或传说、哦，他们是没有作者的，是一代一代去经过口传被人所记录，在改编的一个过程中去被记录下来这样。那这些内容之所以会被记住，通常跟意识无关。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去理解这些故事，你会发现这些故事其实经不起意识层面的分析。我举个例子、那我最常举的例子叫白雪公主，
是
这个跨世代每个爸爸妈妈小孩都很清楚的故事。可不可以思考一下，这个白雪公主她的教育意义在哪里？
不要吃陌生人给的水果，
对，
或者是当我倒下以后，会有一个白马王子，然后将我拯救出我的泥沼的生活，
对，好像我有这样的期待，对不对？好，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比如说白雪公主，她来到这个森林之后，最后救醒她的是谁？是白马王子，一个未曾蒙面的这个男人，但真正照顾他的是七个小矮人，
对，
所以如果从这个很直观的方式去思考，好像他是不是在教我们说这个人帅真好啊，或者说这个
人丑只能当工具人这样子，
对对对，工具人的这个差别。那实际上我们来看，他可能当中至少有两个议题啦，第一个跟世代战争有关，就是说母亲和白雪公主之间，王后跟公主之间的一个战争，那第二个可能也涉及了一种人在转变阶段，比如说青春期的少女，涉及一种死后重生的一个历程，比如说她假死进入水晶棺材，遇到了内心的男性，这个白马王子并不是个外在的真人，而是个内在一个男性，用某一种方式让她能够苏醒，大概当中会涉及这样的意味。
是，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这些传说啊，或是这个神话之所以会被分析师所重视，就是我们认为它其实打中的是我们内在心灵的古老的结构，并不是打中我们的脑。因为从用脑来分析这些故事都不合理。
是，因为如果用脑来分析的话，就是长大以后看到越来越多的故事，然后甚至呢是这些创作的电影文本剧本，你会越来越发现说，为什么好像一是基督教无所不在，就是那个耶稣死后复活的故事。但是经过老师刚刚那样讲，就知道说，那个死后复活其实不是基督教所有的，是更深更久以前，然后这个东西是被人们所接纳。我现在讲起鸡皮疙瘩，这个就是荣格说的体会的那种东西，对不对？那种灵的感觉这样子。
对，
好，所以好毛
灵起或生命性指的可能就是当时主持人您现在感受到的那些部分。
所以在我们用脑子在分析文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可能就是宗教上面的写作的格式啊，我们会现在会说啊，那就是剧本公式啊。可是老师刚刚说的是不是，是从更久更久以前，在那个明治未开的时候，就是有吟游诗人这个职业的时候，他们就在传送这样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就会被一代一代的又传下来，直到我们有文字，直到我们写下来，然后又继续的再传出来。所以老师关注这一些佚名的故事，是因为觉得这些故事当中有某部分同样的东西不断在流传，然后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吗？
这个部分是我们能够了解自身无意识内容的重要管道。
OK，
跟梦境一样。所以这两个管道被深度心理学家同时所重视。
那刚好提到，就最近我对荣格很有兴趣，所以当然也想要请老师就是提供一下，对于这种心理学小白，然后突然的想要了解一下心理学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那这个问题其实蛮多的朋友会问。那应该这么说哈。心理学跟深度心理学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各位如果您在市面上看到心理学的书，应该很大一部分去蛮强调实用性，
是，
毕竟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困难需要心理学的知识或技巧来帮助我们。但如果您关注的是深度心理学，换句话说，如果您关注的是存在的问题，意义的问题，活着的问题，死后的世界，他说个人的价值，或者Who am I？ 我是谁？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应该求助的对象是深度心理学跟存在心理学无误啦。那这个如果想要了解荣格心理学，我这边可以介绍书嘛？
请说，
开一些书单。那一般来说，大家对荣格心理学的入门书， 好像会是以荣格本人的那一本自传张老师出版社出那一本自传为主。那我个人认为，如果您喜欢的是理论，你想从理论切入，那商周出版社有一本这个我的大象生活，我的大象生活 Elephant， 那他这本书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理论的入门书，我觉得以入门来说，这本是最适当的。那如果您是想要从这个故事分析、童话分析入门，吕旭雅老师有一本这个《公主走进黑森林》，那这本书有时候有些朋友会反映说稍微有点硬，那我个人写的那本《故事里的心理学》，我也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入门。这四本书啊，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看看。
刚刚老师提到，有些人就是喜欢从理论入手，那要从理论入手，基本上就是对自己的分析能力比较看重，或者比较依靠的。那这样的人在要进入荣格的世界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比较的困难呢？就是荣格在讲体验啊，在讲意义啊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的理论架构，我们的脑子就是要建立因果关系嘛。可是意义不是这样子啊，就像刚刚那个体感经验，我没有办法言传，或者老师刚刚说到，就是如果那是一大片广阔的无意识，那我们的意识只能说有，我们的意识说不到无，那是不是会比较难以入手呢？
我觉得建立理论的背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记哦，就是现实永远有效。这句话是存在主义的名言，现实永远有效。举个例子，账单你永远都得缴，
是，
所以现实是我们用以进入无意识的唯一甚至最重要的一个凭借。任何想要探索内在广大无意识世界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注意这件事。荣格心理学强调的并不是天人合一的那一种状态。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习荣格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解。荣格心理学谈的是意识跟无意识之间双方有意义的进行一种互动。那天人合一状态并非不好，但是很明显他在假设着意识在无意识中或在所谓的超意识啊高我之中暂时性的被消融了。
是。
那荣格心理学承认这个状态，也知道这个状态有益处，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是认为两极不能消失。否则人内在的心理动力会跟着消失。就跟冷空气和热空气必须同时存在，才会所谓的气流，才会涌动，才会有风这样的一些自然现象。人的生命现象也仰赖内在两极的健康平衡的互动。
老师刚刚说的两极就是意识上面跟无意识上面吗？
可以这么说。
我用我的理智跟我的
情感，
或是超然的体验，或是那种超能力，或是超经验的那种东西。
可以说是现实中的我，或者说一个高于我的我，可以这么说。或者我们用一个比较神话性的语言叫光明与黑暗，善与恶。那如果用一个比较道家的语言，就是道家也讲善与恶，或是有与无，阴跟阳，对，这样的概念去诠释它，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这种二元化的分析其实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脑子出来的产物啊，对不对？我们借由观察以后，然后觉得啊，这个世界啊，对，就是二元啦，然后变成一种架构，然后帮助我们去想事情。所以刚刚老师说到，荣格不是要告诉大家说把理论丢弃，然后我们要很 focus 在就是梦当中去寻找意义，然后我们要体验一些什么像宗教般的狂喜，讲方言，那种这种东西它存在，可是不是，也许不是靠近荣格好的方式。
荣格有个理论叫做心理类型，那心理类型他去提到说，人的内在都有四种心理功能。有思维的功能，有情感的，有直觉或感官的功能，这四种。那这世界上存在着不一样的人。那当然，如果你从思维性的方式去理解荣格，从直觉或感官的方式去理解荣格，我觉得都没有不好。所以重点是不要只仰赖一种方式。我觉得我比较想强调是这一个
平衡。
对，平衡，地海巫师这本重要的小说里面谈的观念。
那老师去年这个故事里的心理学啊，就写到的是奠基于荣格的深度心理学。上一套书这个故事里的心理学是不是有专门在处理的人生阶段呢？
应该说我们谈了荣格观念中的四个主题。 哦，那这四个主题似乎跟人生的四个阶段是有相关的，但是我想彼此是连贯的、哦。那这四个主题，第一个是梦与潜意识，那第二个是永恒少年、哦、对应的是我们的青春期。
嗯，
啊、那第三个是阴影。哦、这个常常是很多人在进入中年阶段，就是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哦、会去感受到的那一块、
哦、
那第四个阶段叫做个体化、哦、虽然把它放在最后，但它其实是贯穿了人的一生。
那这一次的这个传说心理学主要又在处理的是什么呢？
传说里的心理学就打破建制、哦、如果当过兵的朋友打破建制、哦、所以我们不要去把它这么分类分成这四块、
okay,
而是说我们去理解奠基于东方的传说故事、哦、中的这些，
好像变成用故事的类型来作为分类了，对不对？
对，用故事的类型来做分类、嗯、看看这些不同类型的传说它背后所要传递的意义是什么、
嗯、
这样子。
我这次看了第一篇，然后这个故事也是蛮奇幻的，真的就很像我们在做梦一样、在做梦，在梦里面体验的时候呢，觉得哇，这个梦好有趣哦，然后好完整哦。醒来要记录梦的时候，才发现，哎，不对，这个怎么会跳到这里来？这个、怎么会跳到这里来？这个不合逻辑啊！老师的第一篇，哎，我先问一下，老师你是怎么样去选择说谁要放第一篇？还是这个也是很心之所向，一个超我，就是我笔自己动起来这样？
事实上我在阅读的时候慢慢的就把它做分类、发现它好像有几大类在重复同样的类型、或者说在表达同样的意义、那分类完之后我大概就慢慢的从一些我觉得跟成长有关的故事先谈、那我觉得当中最核心的当然就是变形、因为人不能变形、不像青蛙、或是说
蝉
对、会经历一种完全变态、但是变形的传说全世界各地都有，狼人
哦，
蜘蛛人
是是是，
对、
哦，最近最红的啊，
对，吸血鬼变蝙蝠，对，各位就可以从这些故事里面去看到，人渴望自己做形状的改变，那这种跨越中西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或者说念想，它背后有什么样一个无意识的动力在涌现，所以我才挑选了这个主题去谈。那我认为变形的意义叫成长
哦。所以传说里的心理学呢的第一篇其实里面也有变形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一对父女他们相依为命，可是爸爸呢要去远方工作，那女儿呢就很盼望爸爸回来，父女呢养了一匹马，那都是女儿在照顾这匹马的。于是呢这个女儿就跟这个马说，哎呀，我真的好想我的爸爸，你可不可以把爸爸给叫回来啊，你叫回来的话呢我就嫁给你。马一听到以后就跑出去了啊，跑出去呢就真的去找到了爸爸。就爸爸一看说，哎呦，怎么家里面的马来了，那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勒啊？爸爸就真的骑着马回家了。回家了之后呢，哎，这个爸爸就开始顾这只马啦，喂他吃东西啊，马不吃，只有女儿喂东西的时候马才吃。后来呢爸爸觉得，哎，奇怪，这只马到底怎么了？然后女儿才偷偷跟爸爸说，爸爸，我把我自己许配给他了。爸爸一听勃然大怒，想说你在搞什么东西啊，你把自己嫁给一匹马，这个传出去还得了啊。所以呢爸爸说，好，没关系，你不要跟任何人讲，这件事我来处理。然后爸爸就把马给杀了，然后把他的皮给割掉了。割掉之后呢，有一天啊，这个啊，这边就一个断裂喽，这个 就跳了一下，直接的转场，很暴力转场。有一天呢，女儿跟她的邻居啊，一起在马皮下面玩耍，玩，然后呢，这个女儿，我觉得她自己也蛮贱的，她自己跑去跟马说，哼，你是以为你是谁啊？以为我真的嫁给你啊？癞蛤蟆想吃天鹅屁啊？啊，怎么可能嫁给你呢？然后这个马呢，马皮呢，马已经死了，马皮就生气了，马皮刮起了一阵旋风，然后把这个女儿呢裹起来，用马皮裹起来，然后不见了。不见了以后呢，爸爸想说糟糕怎么办呢？然后邻居才告诉他说，你的女儿就是我们在玩的时候她被马皮裹走了，然后呢到了好像邻村的一个树上面，爸爸呢就到了那上面发现，哎呀，那怎么会是马皮呢？那已经就是层层叠叠变成了这个蚕蛹了。
对，
然后很多的妇人呢都会去靠这个蚕蛹，然后发现哇，这个蚕蛹实在是很不得了，跟一般的这个丝不太一样啊，
对，
这个蚕弄出来的东西这个质非常的好啊，是平常的三倍好啊，这样子。 这个故事后来就结束在这边，
对，
非常非常的奇妙。嗯，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故事当时你是怎么样去搜集跟找到这么奇幻的故事，然后又觉得这个故事它为我们带来的是背后那个深度的意义可能会是什么？
嗯，谢谢主持人帮我念这个很有趣的故事哈。那这篇故事要找，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是对这个中国的传说有兴趣的，跟您介绍这个甘宝搜神记。好，各位，我想历史课本都有介绍过这个人。
是
甘宝这个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各位要注意哦，甘宝是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史学家哦，所以他不是在写小说，他是在搜罗这个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的鬼怪的故事，用一种写历史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换句话说，他本人深信不疑，他不觉得那是鬼故事，那是真的故事。所以在那个时代这本书是被列为史书哦，虽然但是又过了几百年之后，后人开始觉得甘宝在乱搞，所以又把这本书撤掉，把它变成小说。
是、
对对对。所以如果各位想要看到这个比较古老的这些故事集啊，我想这个甘宝的搜神记应该是我目前能够看到最老的。那这篇故事就是从里面搜来的。那这篇故事很重要，因为它讲了这个桑树还有蚕的这个起源、某种程度可以这么说。那这个故事要讲的，各位可以注意一下，这故事中这个家庭缺了一个重要的元素、听众朋友或许有慢慢去猜出来，这个家庭里面少了妈妈。所以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很明显讲的是一个缺乏成熟女性经验的一个家庭，或是说缺乏了成熟女性去引导的一个少女的成长故事。那很快的故事马上就告诉你，父女相依为命，爸爸就出门了，剩下这个女儿啊跟马在这个互动。所以一言之，女儿经验到的是一种被抛弃的一种孤儿经验。妈妈不在身边，爸爸把她放在家里一个人跟马互动。那这样的孤儿经验，事实上我们认为是一种象征，它是应该是绝大多数的我们，或者说全人类都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这种孤儿经验指的不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在，而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哎，爸爸妈妈 不那么神了。四岁的时候妈妈说的都是对的，十四岁的时候妈妈说的
都是错
的，都是错的。对，这孤儿经验其实指的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经验到一种对父母亲权威的不信任。我觉得说老师或是学校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表现出那样的公义公平。对，所以我们慢慢就产生一种我被世界抛弃。小时候老师爸妈教给我们的东西，现实生活并非这样子运作。故事中的女儿就经验到这件事，所以她做了一个决定，叫做她跟马儿说，把爸爸找回来。那这边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重要的转折，人在成长，人在面临孤儿经验，这件事情是必要还是非必要的呢？事实上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人要成为自己的妈妈，成为自己的爸爸，人才可能成为他自己。可是女儿说的话叫做把爸爸找回来，其实就是这句话预告了这个故事将会以悲剧收场。很显然父亲在回来之后也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告诉女儿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跟马有订这个婚约。这个马是一种象征，一种我们内在的心灵的阳性面的象征。深度心理学认为啊，人的内在都有阴阳两性，我们刚谈了两集。所以每个男孩子的内在都有他的女性面，每个女孩子的内在也有他的男性或者阳刚面。那么这时候遭遇了孤儿经验的女儿，其实她在求助的对象是谁？就是她内在的阳性的那一面，就是那匹马。各位，我们虽然认为我们把它视为是一种内在的心灵世界发生的事件，但你要知道我们内在心灵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很容易被投射在外在，成为我们的命运。我就以这个故事的例子来说，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以当代社会向内在的马寻求协助的少女，现实生活中会发生什么事？她会交男朋友。我内在的阳性面，我期待有一个阳性面，一个男性 拯救我脱离这个孤儿经验
啊，同样也是白雪公主白马王子的故事嘛，
对、嗯、可以这么说。嗯，但是我们这个中国版的白雪公主啊，这个或者说这个马皮产女显然迎来的经验是不好的。嗯，因为她很快引发了世代对抗。
是，
你把她想象成她找了一个男朋友，嗯，这个男朋友很棒啊，会骑奥多拜给我载啊，吼、啊，跟我讲哪边夜市好吃啊，对不对？某种程度在成长过程中成为一个新的父母亲。他们刚刚讲过，重点是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嗯，那显然这个事件对父亲，真实世界父亲来说是不允许的。嗯嗯嗯，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其实他交男朋友或者说求助于这匹马的真正动机叫做请你成为我的爸爸。嗯，这件事在成长上注定要吃到亏。 我想各位的听众您的身边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嗯、为了急着长大，为了急着证明自己是一个大人而发生性经验，或者说相对草率的进入一段关系的人，所在多有。那事实上最后这些结局很容易以一种失望的心情收场，
然后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的开端，就是我为了要逃离我的原生家庭，所以我很快的我要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委身给一个、或是自己要去建立一个明明不想要复制自己的家庭却还是复制了自己的家庭的际遇，然后这个又是一个失败收场，于是又觉得说天哪，为什么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这么的衰，然后这个世界怎么对我这么差。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他又很快的又跳入了这个，可是在前面的关系还没有处理完之前又造成了更多更多很复杂的事情所以整个人生就变成了一团乱。
一直找新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故事中最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马匹把女儿卷走、落在树上变成了新的品种的蚕。故事特别留了一个很特别的结尾，叫做后来那里的人都把这棵树称为桑。桑叶，桑树的桑。桑的意思书里特别写就是丧。丧失或丧礼的丧。很有意思哦，就是说新品种的蚕所坐落的地方是丧失了的意思。换句话说，成长首先意味着失落了。如果我们不去向旧的价值观、旧的认同说再见，人就不可能得到一个新的什么东西。这篇很古老的故事，用一个很中国风的意味啊，在传递这样的人类啊对成长所遭遇的那些经验。把它用故事的形式把它给表达出来。
今天呢我们在访问的是传说里的心理学的作者钟颖老师，他呢用深度的心理学，然后搜集了很多中国东方的台湾的日本的传说，这一套书呢一共有三集。那我们刚刚在分享的这个有趣的故事呢，我当初在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老师在写什么啊，就是我自己看那个那个解读方向好像不太一样哦，这样子。但是刚刚呢，我又听完老师讲这一大段之后，我觉得哦，我只是没有老师想的深而已。
客气了，客气了。
因为一开始在讲妇女嘛，我可能从比较解梦的方式进去吧。那可能是先确立这个梦境当中的主要三个角色，好，那就是父跟女跟马，然后开始去猜想它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很明显的，这个父呢应该就是照护者嘛，然后甚至呢我会觉得哦，他应该是这个女性角色的丈夫啊，我那时候会这样觉得。那马代表是什么呢？是老师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他代表这个年轻的，他也有可能是一个要成为他丈夫的人。那我在想的就是也是要成为一个他照护者的人，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对象，就是一个他尝鲜、他出轨、他偷情的对象。那后来呢，我想了这三个以后，我又觉得对于这个后面这个故事的发展好像不太对哦，把再划掉，我重新来一次。好，父女马三个，我开始觉得好，爸爸是丈夫，这个我好像可以给过。那女生呢就还是一样是女生，我就没有动她。马我把它化作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冲动，跟动物性做结合，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性欲的象征。也就是爸爸离开了这个爸爸是丈夫，丈夫离开了妻子去外面打拼，隔了很远，然后只留着妻子一个人去照顾这一匹马。那这个妻子的照顾呢，其实就是 他的性欲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需要去希望你去把我的良人找回来，然后去解决这个性欲。那在这一个觉醒的过程中，他的确找回来了，可是回来这匹马回来以后，这个女生已经不是原本的她，因为她尝到了那个欲望被解开的那个感觉，她有一个性自主的启蒙，所以对丈夫来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那我必须要再把你的性欲封起来，你必须要守贞，然后你必须要回到那个愿意在家好好等我的人的那个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想是想这个样子，那 也一样跟老师在讲的是，为什么他会叫那个马说，哎、欸，你去找他，我就嫁给你。对我来说是一个，让我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然后不需要再依靠别人的个体的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叫马去做这件事情，我跟马结婚，我的欲望，我的冲动，我可以自己来满足自己，我不需要再靠一个外在的，丈夫或是年长男性照护者的角色，然后我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个时候我看完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哇，现在请老师分析我。
你解读的角度我觉得也没有不对耶，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爸爸视为一个丈夫，只是说故事中他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去谈了女性的性欲，或者说他受到的是一种父权的压迫，然后所浓缩下来的一种故事，一种女性的悲歌，我觉得这个角度上好像也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还是丧，还是很难过的，
对，
还是被阉割。
但是这边我们就出现了一个诠释上的一个差异了，这个差异，课堂上有许多的伙伴们也会去询问，
是
这个差异比较像是，我认为啦，比较像是一个社会学跟心理学的差异哦，对，如果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些故事或童话，我称之为社会学的，那跟听众如果一些社会学的专家，如果我有讲错部分也可以指正我，他们更会去看见这种性别政治啊，或是说这个权力结构阶级这样的一个不对等，在故事中所表现出的意涵
是，
那深度心理学的视角就不太相同，他的视角比较是认为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情节的变化都是我内在心灵碎片的一部分，他们共同构成了我心灵的整体，所以故事中的爸爸是我，那故事中的女儿也是我，甚至故事中的马儿
OK
也是我的一部分
对，所以就是在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然后去切入故事，哇，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哇，这是太有趣了，
对。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马克说书，我是欧马克，也欢迎你追踪我的 IG， 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那在我看中瀛老师的爱智者书窝的部落格的时候，有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我真的有像那个什么电影作品、文学作品说的那样，就是我有揉了揉我的眼睛，我想说 ，What seriously？ 你要跟我讲仪式魔法？难道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 YouTuber 黄大千的频道吗？他们都是要拿魔法开玩笑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我看老师的这个文字啊，我是在其中获得很多啦。我也觉得老师呢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呐、那老师，你是不是被这个什么什么东西牵去了？为什么突然要写仪式魔法？但同样的，我也会想说，应该是老师比我看到一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也想要请老师分享一下，因为在《爱智者书窝》当中，除了讲荣格、讲深度心理学、讲弗洛伊德、讲他们师徒间的关系，还有一大块在讲占星、在讲塔罗，还有我刚提到有介绍这一本《仪式魔法全书》的书摘书评这样子。老师怎么看占星、塔罗这些事情的？
命理学或者说神秘学啊，之所以引起重视，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假设，我认为跟其实荣格本人也很看重了哈，说他们假设跟荣格的观点有一个很一致的地方，就认为他们认为物理世界跟心理世界在某一个点上会相互的交接，会相互的交接。那他们交接的时候当中的一个原理，我们目前可能不完全能够去验证它。荣格把它命名为共识性，共识性。那共识性这样的一个原理，是荣格在与他一个病人的合作过程中慢慢去建构出来的。他在 书里面一本心理学与恋亲术这本书去谈了很多这个病人的梦境。那那个病人本身也从荣格的分析里面得到很多的观点，所以他结束治疗的时候也写了一本重要的书。这个人赫赫有名，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他是这个高中物理学课本高二都会介绍到的一个人，他是量子物理学的先驱，他的名字叫包利。那这两个人合作的过程中，包利很显然诞生了一些跟量子物理学有关的观念，
是
那心理学家荣格也去推展出这个有关于共识性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换句话说， 所有优异的心灵好像都会去得到一些类似的结论，叫做物理学跟心灵或物理学跟心理学之间可能存在着一条虚线。意思是说有东西可以过去，有东西也可以从另一头过来。对，我或者这样讲，那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诠释，各位听众还不是那么能理解，或许想想我们比较常见的身心疾病，身体会影响心理，心理会影响身体，身心之间也存在着一条虚线，而不是实线或一道墙，那物理跟心理在极深处可能是交接的，身与心我们刚谈了两集，恶与善，阴与阳，是一个圆，因为是圆，所以当我来到极限的时候，跨过了那一头就会成为另一头，反之亦然。
哦，好，我现在呢都是在用其他作者的作品来理解刚刚老师的话，譬如说《钢之炼金术士》里面的那个对不对真理，或者是前一阵子德国的那一部影集叫做《暗》它是一个像是衔蛇环一样的，就是头尾我的蛇的
衔尾蛇，叫
衔尾蛇，对，就是我的蛇的头其实咬着是自己的尾巴，然后它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圆这样子。
对，
哦，我又开始起鸡皮疙瘩了。
我们关注的是这个点，这个内与外的交接的点，人与人之间的点，关切的是生命与死亡的点，所以当我们的眼光看向生命的时候，不管我们怎么样热爱生命，我想当代的这个资本主义或消费主义或者这个媒体会去告诉我们去热爱生命，要去活在当下，可是要去知道不管我们怎么样热爱生命，我们都只活出半圆，如果在这个观点，如果这个观点为真，因为我们漏了另外一半，跟死亡跟黑暗跟非存有 non-being 的那一块，我们如果未曾关注它，我们就只有活出一半。
哇，这也是之前非常非常红的那个绘本嘛，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圆，可是我们是缺了一角的圆，然后我们在那个人生的路上，我们在找那个 missing piece， 我们在找那个失去的一块，当我们找到那一块以后，我们才觉得啊，你刚好完整的，就是完整的完整我了，然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整体的圆这样子。在讲这个占星塔罗，老师说到跟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实证，老师觉得那可能会是一个圆，
他们两种都解释了某些事件。我随便举个例子，占星术或是八字，我想各位听众已经很多都有算命的经验，可能会去猜测说啊，这个就是一个巴拿姆效应啊，对不对？我讲的很模糊你就中，或是说我是透过一种话术去得到说，哎，你之前是不是怎样啊？你爸爸是不是怎样？就是换句话说，在谈过去。可是你要知道命理学不只谈过去，它还谈未来。如果说我们可以套用话术来理解当事人的过去，然后去欧点赛点某些东西，对不对？但你要知道命理学也可以谈未来，它可以去推敲你的结婚的时间，你们有几个小孩，小孩老大是的生肖，老二的生肖，它是可以断未来的，那这一块是我们无从去得知为什么它会准确。如果从这个观点来说，我们就有必要，当然我们不能无法说每一次大家断的都是准确的，
对，
但哪怕它的准确率能达到70%，我的经验中多数70%是会准的，这个也远远超过了统计学所能涵盖的范围，超过非常的多。那显然预测命运这一件事情本身可能有，或者说命运本身遵循着因果关系以外的其他原理，当然因果关系也是支配现实法则的
支柱
之一，对，这些命理学家或是神秘学家们在寻求的是另一种。
好，这一块呢，老师讲完以后没有说服我，没有说服
我。OK，
我对于占星塔罗，我可能还是、嗯、哦，塔罗可能比较不一定啊。刚刚老师说的占星跟八字上面，就是我还是比较不太没有办法相信。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生下来、嗯、我的命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不太相信我的命是定成这个样子、哦、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有去学过八字、嗯、然后因为我就是对这些事情好奇嘛、嗯、就在自己人生幽微或是低谷失恋的时候、觉得自己被抛下了，所以那个时候好去咨商之外、也去算命，然后在对于这个、算命师命中了某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为什么就是他为什么命中了、嗯、那后来我觉得有一些我真的是很玄很神的那种我可能还没有遇到，但是我现在就我的经验所知道的是他们都是微表情达人、嗯、就他们是利用某一种的微小心理学，就是看你的微表情、肢体、这些、paralanguage 然后去知道你给了什么反应，那其实某种情况有点像是很厉害的调查局或 FBI 的测谎人员这样子、然后去学了以后，我就会觉得如果未来他说中了我某些事情，也只是因为我听到了这件事情，然后
潜意识的朝向了那一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我开始去等于是我I fulfill my destiny， 我听到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哦是哦，然后不知不觉的我却、完成了这个使命、但塔罗可能比较不一样，塔罗可能又有点真的更神秘的东西、然后老师又讲到了仪式魔法这件事情、我看完了那一篇以后，我自己的想法是他好像有一种过去的人因为自己人生的迷茫或是失意，所以他必须要去求助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然后有一个人他宣称他有这样超自然的力量，那他的宣称可以为他带来好处，可能是在部族当中的地位的提哇，我是不是真的很喜欢用阶级来分析东西啊？开始自我这个批判起来。好，所以他会去说、就算他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但是他去 fake it， 然后 fake it till he makes it。他因为假装到他真的赛中了几次，或是别人真的对这个人有了信心公信力、所以他说什么大家就觉得、对没错、然后他开始把这一套东西传给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再传给他的弟子、然后开始有人把他写下来变成一个仪式，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好像是比如说当弗洛伊德他发现了人有潜意识这个东西，我们从梦里面来解，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拯救全人类的共同的东西，就是我解析你的梦，而大部分都是跟性有关系、然后荣格可能会对他的老师有些批判说 No，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发展出了一种 typology， 一种类型学、对我来说仪式魔法，我看完那篇以后好像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有几个厉害的魔法师、不管他们的信誉、就是他们的 credibility 是从哪里得来的，但他们把这些东西传下去以后，他们也是相信照我这一套东西我可以求雨，我可以求子，我可以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变成一本书，但其实他好像忽略了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这些仪式也许只有在某一个情境下某一个时代下只对那个人有用，但不是对所有人一起使用、
这个仪式魔法这一块、或许它的这个构成、大概跟炼金术一样会分成两类、就是说当人们求助于魔法说大概有两个意图，那比较寻常的意图是希望能够借由魔法得到我得不到的东西，换句话它有实用性、那第二类的魔法，特别是当魔法已经走到仪式魔法的层级的时候，我们从书里面看到的比较不是集中在它的实际用途哦，很显然他是在寻求一种
心灵上面的抚慰吗，
高于我的力量如何取得某一种联系、或是甚至说得到某一些控制，
所以他已经不是向神去求些什么东西，因为求东西是实用性嘛，对不对？
比较古老的会有想要瞬间移动，想要爱情魔药，想要隐身，因为他想要偷东西之类的嘛。对，会有这样的护符，那基本上是还蛮低阶的，因为他基本上没有魔法，他就是给你一个魔法阵，你坏的话，然后有几句很简单的咒语。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那不会成功，就是我都试过，成功我今天也不用坐在这里写书了，是不是？那仪式魔法是高等魔法哦，它是知识分子加入魔法圈后的一种历史结果、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易经、嗯、易经一开始是一种占卜术，
是
那中国的文人经过了百年千年以上的灌注，让它变成一个高度的哲学性的书籍。仪式魔法也可以这样子去看、哦、那很显然在人们对魔法所求的有两种意图、嗯、一种是以心理学的话来说，我觉得叫做追求更高层次的整合、嗯、或者试图弄明白那在黑暗中发光的是什么、嗯、我用的语言是讲是这样、啊嗯、那我想宗教语言比较简单，神是谁啦、嗯、好，那如果我拒绝用基督教的语言来理解他，他们能够找到第二种方式就是仪式魔法、嗯嗯、对，当如果不愿意称他为上帝，那黑暗中发光的是什么、嗯嗯、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仪式魔法那个内容我想已经大幅跳脱了求财求子、哦、求瞬间移动、嗯嗯嗯、求帮有人帮我送信，呵呵呵，对，但古时候送信也是个需求，现在有手机已经完全不需要，
是，
对，所以仪式魔法我认为大部分谈到的比较是这一类的东西、哦
嗯、今天呢马克说书邀请到是钟莹老师，然后呢他最近出了传说里的心理学，之前呢也出了故事里的心理学，老师呢对心理学深度心理学有很深的研究，也有写一个部落格叫做爱智者书窝、啊、欢迎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刚刚老师提到这个仪式，其中一个呢是想要跟一个 higher power 做连结，对，那到底神是谁？还有我们刚刚在更前面的一个话题有讲到的，就是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嗯、我是谁，就是这个目前老师有办法给到一个说法吗？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国中生高中生他们都会说干、嗯、嘛念这个，念三角函数未来有什么用、嗯、我为什么要念书，然后开始在探究意义这件事情、嗯、有些人会探究的更深一点，就会觉得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没有意义的、嗯、然后甚至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嗯、所以老师有遇到了这样的孩子，或甚至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听众已经长大了、嗯然后在听刚刚这个妇女跟马的故事，还有老师在讲这个我们每个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被抛弃的经验，我们其实都在某一个阶段会发现世界不是我们想象这个样子、嗯、可是其实很多人一直到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四十几岁，他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他都还怀着很多的悲伤很多的愤怒，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会是不公不义的、嗯为什么我想要的没有办法得到、嗯、那老师怎么样面对这些从年轻的孩子们到可能长大却还是永恒少年，停在那个怎么会这个样子，那意义是什么，活着为什么要活着，我是谁、嗯、这样的问题呢？
意义的问题是很多心理学家关切的问题，荣格也关切他，那存在心理学也关切他。那我觉得关于意义的问题，我们先要一个基本的观念、哦、就是生命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哦、这就是真相、嗯、生命本身是无意义的，我们很难设想说有一个高于我们的什么透过他全知的手、哦、为每个人的命运安排了一个什么东西进来。当然这个观点是反宗教的，如果活在200年前的欧洲我还不敢这样讲。
你会被烧死。
对对，这是生命是完全无意义的，这个一定要先明白。正是因为没有意义，很重要的是人才有自由。嗯，这件事很重要。那第二个引发的心理学概念是除了自由以外叫做因为没有意义，我们可能会在很多时候感受到焦虑。嗯，感受到焦虑。那焦虑是怎么来的？焦虑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自身所确定的那些东西在跟那些我所不确定的东西在做一种搏斗。如果您处于这样的状态中，我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在这样的状态中你所感受到的焦虑完全是健康的。嗯，完全是健康的，
就不用害怕，
对，
不用想要抛弃它，想要怎么样、嗯、我要快点离开这样的情况当中。嗯
嗯，因为你感受到焦虑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你就处在了一个自由的情境。嗯，那你可不可以这样说，那我不要自由？可以，那你就会失去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创造。嗯，在混沌中创造形式，是人之所以能够胜过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原因。嗯，各位其他的自然主义者希望不要这样就批判我，但是我必须说实话，人会塑造环境，他在面对未知的时候能够忍受焦虑，从而达到一种创造。人的意义是这样诞生的。嗯，无意义是我们诞生时的状态，借由对焦虑的忍耐，我们所拥有的那一份自由进行的创造，才使我们的个别的生命产生了意义。意义的问题我们应当做思考，焦虑的问题我们也应当这样做思考。所以不要因为有焦虑就急着去排斥它，急着要透过药物去处理它，不是的。因为你在处理的是一个更高形式的创造，不管您是诗人，不管你是音乐家，不管你是画家，不管你是从事任何一种行业都一样，在混沌中面对混沌所带来的焦虑感，才是你正要引来更大的创造的时刻，那会让你的生命跟其他的生命变得有所不同。
哦，人是会创造环境的。最近也有这样听到这种说法嘛，就是你可以形塑你自己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你可以为你的人生换一个故事。你可能觉得我过去我的故事，我的人生就是等于悲惨啊，但是人是可以塑造自己的，自己书写自己的故事的。所以要回到这个仪式魔法，我就想到会不会这个仪式魔法呢，我那时候想我又是想的比较浅的，我是想的比较低阶的。因为老师刚刚说到的是有高阶的，我们想要知道那个神是谁嘛。那我那时候后来看完了整篇以后，我就觉得会不会这个仪式魔法其实是一种帮助我们形塑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呢？尤其现在社群又很喜欢讲一个东西叫做仪式感。我们要活出一个有仪式感的生活。那这个仪式感到底可以帮我们什么啊？我自己有一个有因果方式的解释啦，就是为什么 NBA 球员在上场之前，他们要做那些 hand check 那些手势？那为什么我们在考试前，有些人会说我不能剪指甲，会剪掉我的智慧啊？这些迷信啊，那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种仪式感啊。每天早上起床，我要喝一杯非常好喝的咖啡，那是一个帮助我开启我一天的方式，而当我有做到这样的仪式，就代表我的一天可以好好的被开启。而当我心中相信我一天被开启，好好的开启之后，我接下来事情也都会很顺利啊。这是我自己对于仪式，或是如果你要把仪式说成魔法的话，我自己给出的解释啦，就是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形塑我们的人生，就形塑我们的当下，形塑我们的未来的。所以今天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中英老师。那中英老师呢，现在还是在学校服务，也就是说，其实中英老师跟一般的上班族寿星阶级啊，我又在讲阶级是一样的。但老师怎么可以维持这样的创作能量啊？出书啊，还有老师会自己在 Facebook 上面做直播啊。想要知道老师一天的行程安排是怎么安排的？什么时候看书？这样子，
首先上班。然后下班，然后把小孩弄睡，
是，
这是最关键的，就是要先把小孩弄睡。如果小孩可以在9点按时上床，
要不到小孩现在几岁？
一个6岁，一个2岁半，
还是还算受控的时候，
很累的时候，这是很累，对。对，所以如果他能9点按时上床，那么9点到10点半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有机会做一些自己的事。对，如果那天失控了，那当然就不用讲了。对，通常6日是最失控的。
所以等于是6日老师是废掉的，没有办法写东西的。
我6日几乎没有办法写东西。
所以等于是平常的一天结束之后，从9点到10点半这黄金90分钟，
对，这很重要。
让我们可以看到爱智者书屋这些好看的文字啊，我们以后呢，就是其实我们也可以建立起一个仪式或是魔法，那就是 为钟颖老师的我们下药，我们祈祷，然后我们自己在这遥远的地方说，哦，今天他乖乖睡哦，然后我们之后就可以看到好东西啊。这也是我们对这个超于我自身无法掌控的事情的一种祈求跟魔法。那最后呢，请老师再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这个传说里的心理学在讲的是什么，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当中读者可以看到些什么。
好，谢谢这个主持人给我这样的机会。传说里的心理学要谈论的东西很简单，是个体化的问题。那个体化指的是人如何成为一个独特且完整的自己。那么传说中的所有故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个体化而做的不同表达。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有的主角成功了，有的主角失败了，那有的主角甚至先成功后失败，但不确定会不会有第二次的机会，因为传说在这边中断。那当中要说的是，这些个体化的表达都用一种故事的形式被我们的集体心灵给记录下来。那这本书就在描述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能够带给读者什么？这个过程能够带给读者去了解自己的生命有没有走在你应该去的方向。这些方向很多前人都有走过，前那些人所遇到的问题是共通的，是集体的。荣格心理学研究的是一种集体层次中的个人，而我们就是那集体层次中的个人，有生命，有死亡，有希望，有遗憾，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全部。
所以借由这本书呢，我们可以知道，了解传说故事，了解集体的心理，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活出自由的自己。今天我们要谢谢钟颖老师，谢谢，
谢谢。
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马克说书。我在访问钟颖老师的过程当中呢，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甚至呢是身体上面的感应。不知道你在收听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心得或是收获呢？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跟我分享。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请钟颖老师来回复这些问题。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也别忘了给马克说书五星好评，并且帮忙把马克说书分享出去。深呼吸，进行自己日常的仪式，然后告诉自己，今天会是一个好天，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今天很开心呢，可以邀请到钟颖老师带来他的新书《传说里的心理学》。那如果呢你喜欢今天的这一集节目，然后觉得天啊，钟颖老师，你是不是因为你上人家的节目，所以呢在你面前那个毛头小子在那边呱呱噪噪讲一大堆的时候，你为了保存他主持人的颜面，所以你不呛爆他，你想要一对一的啊，好好的去看看钟颖老师的话，除了呢追随钟颖老师的 Facebook 看他的直播啊，看爱智者书窝之外，现在有一个读者面对面的机会了。
好，这本书的新书分享会啊，总共会有三场啊。第一场是在高雄，在1月8号，第二场在台北，那地点在杂志图书馆，1月15号礼拜六的下午。第三场呢是在我们的台中，在1月29号礼拜六的这个早上，在艺品书屋的台中馆，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